那说完以后大家就笑了，说这一串子倒真有些意思。好，接下来还没完，对不对？因为刚才是酒面，下面是酒底，酒底必须要在当场拿一个菜里面的东西出来，然后去写诗。所以他就拿了一个蒸瓤，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榛子，就是它也不是松子，比松子大一点，一种干果，一种干果，那么外面是硬壳的那个榛子，在北美吃很多榛子这种东西。他就拿了一个蒸瓤，然后说酒底，榛子非官隔院沾，何来万户捣衣声，就念出来。好，所以我刚才提到说这个是游戏，那这个游戏也许会把今天的读者吓到。我知道我的二十几岁的学生大概一读到这里就说不要念了《红楼梦》，他就觉得泄了。可是 我会觉得这个东西有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不见得赞成。我跟比较年轻二十岁十几岁这一代，如果他愿意看《红楼梦》，我是帮他跳过这些部分的，因为我觉得我不希望他被阻挡。如果他能够看《红楼梦》，他可以 看下去的话，这些东西有一天他慢慢会去看，不见得一定要在第一次让他吓住，就说天哪，《红楼梦》这么难，因为这一串就已经把他吓住了。因为这里面牵涉到古文观止、宋陆游的诗、古牌的名字、曲牌，因为它是一个文化的文化背后的背景要很丰厚，他才能够讲出这个东西。那刚好跟今天小孩的背景完全不一样。那后来我就跟他说没关系啊，你就是一个电影的名字，一个周杰伦的歌的名字，一个什么东西，你就把它练一串。那他也很厉害，那那个东西就是我不会的啊，所以我会觉得游戏的东西没有必要要弄到吓人啊，弄到吓人。可是当然我们知道不同的文化教养最后训练出来的东西真的有一点不同。那他这里用了骨牌，骨牌是当时赌博的一种骨牌。那今天如果我们用梭哈、用秀汉，一样可以变出另外同花顺或者什么Full House 之类的东西，他一样可以做。所以其实我们看他这里骨牌讲的却是一只折竹燕，我们觉得好美的名字，可是其实折竹燕就是大刀酒，就是骨牌里面的九点，骨牌里的九点。所以我基本上我一直想破解掉古典的艰难啊，因为古典不应该那么难，古典难其实是有时候阻碍了下一代跟他的接近啊，跟他的靠近。好，这个令完了以后，鸳鸯袭人他们就说了 一些俗语，那么都带一个寿字。有没有发现他又在对比？因为你叫鸳鸯这些人、袭人这些人讲什么曲牌啊、古文，简直是把他们难死了。所以他们就讲一些比较通俗的东西，只要每一个字里面有一个寿，寿比南山啊，什么都好，觉得不要去为难别人。好，所以我觉得作者一直在，曹雪芹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文人，就是他自己的学养太好，可是我觉得曹雪芹更了不起的是他从来不卖弄学养，他反而觉得无所谓。其实在生命当中他也可以看重鸳鸯袭人他们这种民间的俗话，那寿比南山未必不是一个了不起的句子啊。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民间有他自己对于祝福这个事情的看法啊，另外一种不同的这个看法。所以大家轮流又划了一阵拳，那湘云又跟宝琴对了手啊，湘云对宝琴，李纨跟秀烟对了点子，李纨就射了一个瓢子，秀烟就扶了一个圆子，两人会意各饮一杯。最好玩就是两人会意啊，我们刚才提到射跟扶，最后常常是两个人会意，旁边人都不知道他们在干嘛。因为其实字跟字之间有很多连接的关系，我心里面想一个东西，我发一个声音出来，你觉得对了，你回答一个东西，我也觉得对了，两个人就拿起酒来各喝一杯，真的有点像武侠小说那个高手过招，然后旁边人都不知道哎，怎么结束了。那高手过招的时候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可是因为他们中间的默契太好，刚才讲到那个机人机窗，然后最后他讲了人讲了窗，对方竟然讲了十，根本就是一个谜语。我想旁边的人十个里面有九个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除非是他们最好的默契。而且同时因为他们常常在一起读书，他们对对方读什么样的书他太清楚了，所以他才能够弄出来。所以我现在常常跟朋友开玩笑说，哦，我最怕碰到那种我的侄女啊什么侄子，然后他们常常给你猜那个谜，根本就是让你觉得头都快昏掉的。 然后每次他们就会说这是多少，你用英文发音，我说 four， 然后他说那这样是什么，我就呆掉了，后来还说哦是 wonderful。 其实我们发现这个就是设跟服啊，他其实这个他就是设跟服，可是他玩的设跟服是另外他的设跟服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们中间有默契啊，他们自己有默契，他可以把一个英文的 wonderful 变成 wonderful， wonderful。 那么因此我会觉得每一个代的游戏有他自己的规则在里面，那所以我总觉得我有很大的愿望，是觉得不止《红楼梦》，所有的古典有一天能够活过来的话，是可以用今天的角度去看它的，也给今天的年轻的孩子更多的机会去进入到这个游戏的内容。当然我对黛玉、宝钗这些人真是五体投地，就是十几岁可以在文化的教养上好到这样的程度，可是我还是希望说反过来，并不是用他们去打击另外一代的年轻人，觉得他们一无是处，那也许他们的 wonderful 也可以变成小说里的一部分，就是他们也在斗智，他们也在玩他们的思维的这个部分。我想这个是可能读《红楼梦》游戏的部分，我觉得最有趣的。